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是在撒母耳记下，可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是在撒母耳记里面，大卫接替了扫罗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他是一个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一个王。但是在这个时刻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事实上，如果说从整个撒母耳记的记载来看，以时间的次序而言，第七章不一定是直接接在第六章后面的，也就是说整个撒母耳记下的这个记载，这个作者如此安排，目的主要不是为了按照时间次序来记载发生的事情。因为第七章第一节提到说，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视为的仇敌搅扰。可见这个背景是说，在那个时候基本上以色列国在大卫的统治之下已经打败了四围的仇敌，那时候是一个太平盛世的时候。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看到第八章也是下礼拜我们会提到的，那个时候还有战争，还有腓力士人，还有摩押人。那如果你继续看下去的话，第十章还有这个亚门人的战争，所以战争还没有结束。所以如果以时间来讲，第七章这个背景不一定在第八章前面，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它到底的时间上在哪里，但是为什么摆在第七章这个位置而没有摆在后面呢？其中有一个原因是第六章，撒母耳记下第六章提到什么呢？大卫把这一个约柜搬到他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为神所支搭的那个帐篷，那个会幕，那个会幕原来是摩西的会幕，然后曾经在示罗那个地方待了一阵子，那后来几乎像是被荒废一样。为什么呢？示罗支搭在这个会幕支搭在示罗，可是约柜被俘虏了，那是在撒母耳做士师之前的事情。最后一位所谓的士师记的最后一位，等于是以利在的时候，因为以利两个孩子行得不好，罪恶等等，然后他们在打仗的时候打败仗，他们就想把约柜抬出去，以为有约柜就可以打胜仗，结果不但打了败仗，连这个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的那个约柜都失去了。后来约柜是被送回来了，可是呢没有送回到示罗那个会幕里，却放在人的家中20年之久。然后到了大卫的时代，那你可以了解，到了扫罗王的时代，示罗的会幕是空的，那个约柜放在一个人的家中20年之久，是没有人去问的，没有人去问的，没有人去考虑的，也没有人，当然不会有人到那边去求问神的。所以在扫罗王的期间，基本上你可以说全国的百姓从一个象征性的角度来说已经忘记耶和华神存在了。扫罗本身呢，你也可以想象他没有去过约柜，他没有去过示罗那边的会幕。到了大卫的时候，当他做王，当他建立了所谓的锡安堡帐，第五章所说的，也就是今天所谓的耶路撒冷的时候，当他取得耶路撒冷以后，他第一件事情想起来的是约柜在哪。于是他把会幕从示罗搬回来，但是约柜搬过来。当然中间曾经发生一个波折，因为约柜本来放在亚比拿达家中20年之久，后来送出来的过程中发生一个波折，因为在运送的过程中他们没有照圣经上所吩咐的很清楚，约柜只有这个立位人甚至是祭司用肩膀抬着，你不能用任何其他的工具，只有祭司是有资格来触摸这个约柜的，所以只能用人抬的。大卫很好心用一个新的牛车来运送，结果呢运到半路 圣经上说牛失前蹄，就牛好像摔了一下。那赶车的是亚比拿达的儿子乌撒，去扶了约柜。亚比拿达是利未人，但他不是祭司。他一触摸这个约柜的时候，他当场被神击杀，他就死在那里。全部的人从极为的兴奋变成极为恐惧，哇哇，怎么办？所以一次半路上，这一个约柜就送到另外一个人叫做厄别以东的家里去了。厄别以东是另外一个利未人，也是个利未人。后来你注意到在历代志的很多地方提到厄别以东，他是在圣殿看门的，圣殿看门的。当那个时候大卫时代还没有圣殿，就放到他家里去了。然后一放又放了三个月时间，然后发现神因为这个约柜在厄别以东家里，神赐福于他，大卫才放心。不是说约柜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招祸的一个东西，中国人来说好像说有些东西是触眉头的，或者有些是一种招灾的东西。不是，约柜是神同在的记号，只是他们的过程中做的方法不对。所以后来再一次他们再一次把约柜从厄别以东家里运进耶路撒冷，那这次他们才仔细的去搞清楚应该怎么运送，发现用祭司的肩膀来扛抬，于是祭司就把约柜带进了耶路撒冷。所以因此很自然而然的，如果从这个主题的观念来看，约柜进入耶路撒冷，然后呢很自然的下一个问题，那就放在帐幕里。所以因此第七章开头的意思就是说，约柜进了耶路撒冷，会幕还在那里。而且第七章开头第二节说，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帐子木幔子里。表示说大卫王他自己有一个王宫盖好了。他这个王宫什么时候盖的呢？要往前看一点点，第五章第十一节很简单的两句话，他提到说，推罗王西兰把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所以建造宫殿的时间我们也不太确定，当然肯定一定是在耶路撒冷他们占领了成为一个新的都城以后。那么也是一样，这个建王宫的时候很可能不是一般进耶路撒冷就马上盖一个王宫，所以我就说第七章的时间不一定是想象中的一进到耶路撒冷之后马上发生的事情，可能有隔了一段时日。只是在主题上来讲，他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注意到大卫这个人是跟别人不同的。为什么他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就是因为他心心念念的是那个约柜。约柜是什么？约柜是神同在的地方。所以因此其实如果以时间来讲，可能他应该，有些人说很可能这件事情他的祷告这些东西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不是他最晚年的时候，但是很可能在中年的时候。那总而言之我不太确定他的时间，我只是在强调他不一定是在所有的战争结束了等等之后的事情。但从主题上来讲，他要让你明白的凸显的看见的是大卫是一个不同的人，所以他成为神所悦纳的人，因为他的心是在那个约柜，是在那个神所在的地方。所以从整个的主题来看，似乎是他一进了耶路撒冷之后，很快的他就想到了约柜，所以他要运约柜进耶路撒冷，然后为神盖一座圣殿。就主题第七章谈到这个圣殿的问题。当然从第七章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你已经知道了，这后来没有要大卫为他盖这个圣殿，可是大卫的这个心意却是被神所悦纳，被神所欣赏，被神所接纳的。那因此在这个地方谈到大卫自己所盖的这个宫殿，当然圣经上是对于大卫所盖的宫殿呢三言两语就讲完了。他盖的宫殿是多样怎么样的一个宫殿呢？我相信是香柏木好的材料做的，不过跟你家的房子好不了多少。我立志说可能是相当朴实的一个皇宫， 这圣经上根本没有提到什么。但是如果你以后你看到所罗门建了一个圣殿，然后提到所罗门为自己盖了一个宫殿的时候，那可就是相当富丽堂皇的。圣经上花了相当多一点点，我当然不说非常多，但是已经相当多的来描述所罗门的皇宫是多么多么的壮观。可见所罗门住的皇宫肯定不是他老爸大卫所住的那个宫殿。大卫的宫殿可能就像我们今天买个房子，四个卧房，五个卧房。所罗门王的宫殿恐怕没有100个卧房嘛，也有30-40个卧房，你知道这个比例上是差很远的。大卫的宫殿绝对不是富丽堂皇的，但即使是如此，第二节他说，连我都住在一个香柏木的材料盖的，有门有墙有屋顶的香柏木的皇宫，而耶和华神的约柜却只是一个帐篷。连个香柏木的柱子都没有，连个天花板都没有，当然也没有天花板的地板，因为帐篷搬来搬去的话当然是没有地板的，没有好地板，没有门墙，没有屋顶，就是一个活动帐篷。神住在这里，而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大卫觉得心里不安，如果大卫住的是所罗门的宫殿，然后想起说，哎呦，我这么奢侈，神住的是那么寒酸的啊！如果是你，也许你良心发现的时候你还是会这样想的。如果你住的也是普普通通的房子，别人的房子跟你比起来也差不了多少。大卫的不同就是，即便如此，他心里有一个感动，他对他的那个先知拿单，就是第一次提到先知拿单这个名字。那先知拿单当然后来在大卫做王的那段时间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几乎有点像撒母耳与扫罗的关系一样，当然还是实质上有不同的，因为扫罗王是撒母耳高他做王的，大卫也是撒母耳高他做王的，所以以年龄以属灵的背景来讲，撒母耳对扫罗王，撒母耳对大卫王几乎像父亲对孩子一样的，无论年龄无论辈分无论各方面几乎有这个差距。先知拿单跟大卫那不一定有这个父子关系，甚至能不能够称一个是兄一个是弟我们都不敢说。拿单年龄比大卫大吗？不知道，就知道年龄上各方面是可能是平起平坐的。但是不可否认，在大卫王一生当中，先知拿单扮演的重要的角色，尤其在后来你看到在第11章大卫犯罪的时候，谁去当面指责他的，就是先知拿单。你要能够当面指责一国之君，你得有点胆子，同时你在神的面前你必须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托付。先知拿单是这样一个人，但这是先知拿单在整个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所以王对先知拿单说，就表达他的一个感想，他觉得他想要为神盖一个圣殿。他说，因为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而是在帐幕里，好像不太合适，好像不太对称。第3节，拿单的回答说，王啊，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看起来好像是神答应了。其实在这个地方，第一，我们没有清楚的看见拿单有去祷告过。拿单是神的先知，但你知道在那个时候的先知，通常有的时候在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们还是需要一个祷告的，需要去寻求神的，而不是只是好像一个直觉的一个感觉。在这个时候拿单他的回应，你可以说是个个人，从各种角度来看，他觉得好事一桩，有什么不对啊？你这么好心啊，又这么顾念神，所以要为神盖一个圣殿，太好了，神一定会让你到你的心意去做的。但这个是拿单从人的角度来看，似乎没有什么不好啊，去做啊，去做，很好。我们今天也常常很多时候有好的动机好的意念，很想做一件事情，而且在众人看来也似乎无论是对神对教会对别人都很有帮助的，我们也常常想，既然是这样，那肯定是神的旨意了。 大卫要为神盖一个圣殿，我想看起来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看不出有任何的破绽，看不出有任何不得体的地方。不是拿单说就去做，但是第四节你就看见了，神有不同的意思，所以神就借着先知拿单对大卫说的一些话。那么第四节开始就是提到神对拿单说了什么，然后到了第十七节就提到拿单就把这一切上面所说的话一切就是全部照搬，就告诉了大卫。那神借着拿单说什么？第五节说，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好像说你怎么可以给我盖房盖一个圣殿呢？你怎么可以给我盖一个房子呢？这边有几句话几个字我们要稍微说明一下。其中一个建造殿宇这个字哈，这个殿宇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你可以翻译成房子，就是 house。 所以这个字实际上在这段圣经里面是前后用了很多次，是一个关键的字眼。而且呢，也从某个角度来讲，英文叫做 wordplay。 wordplay 就是说用一个文字呢，好像在当中做一个串联的作用。因为这个字可以表达不同的意思，在提到当神说你要为我建造一个 house 的时候，好像一个房屋的时候，那个字指殿宇。可到了后来，神对大卫说，你要为我盖一个殿宇吗？现在不是时候，为我盖殿宇的也不是你，就时间也不对，人也不对，但是你的心意我愿纳。我告诉你的是什么？我要为你建立一个家室，十一节，我要为你建一个 house。 你知道这个意思在哪里吗？大卫说，神啊，我要为你建一个 house。 神说，你不要为我建一个 house， 不是你，时间也不对，但我要为你建一个 house。 这看起来这个有点有意思了哈。大卫要为他建 house， 神说 no， 但我要为你建个 house。 那一个为大卫建立家室，我们今天中国人的说法，如果我们叫做成家立业，如果父母说，哎呀，你年龄也一大把了，该建立家室了，什么意思？娶个老婆。神要为大卫建立家室是什么意思？不是要去他娶老婆，他已经有好几个老婆了，而且太多了，大卫的老婆太多了，这是他造成后患的原因。神要为他建立家室，英文翻译成 dynasty， 那就是一个朝代。我们说改朝换代，就是明朝什么朝，唐朝姓李的，这是一个 dynasty， 唐朝是一个朝代。他说，我要为大卫你建立一个朝代，一个王室，你可以这样讲，一个 lawyer family， 皇室。我要为你建立 house， 就不是盖一个房子。大神对大卫说，我不是说我要为大卫你盖一个皇宫，不不不，那个 house 那个的意思，在那个上下文的里面是指一个朝代，一个家族，皇家的家族。这个家族是会做王，而且甚至是直到永远。但是大卫要为神所建的那个 house 却叫做殿宇，所以叫做圣殿。那其实哈，希伯来文哈，我没有要耍弄希伯来文让你糊里糊涂的，希伯来文是很难念的。那我也坦白告诉你，22个希伯来文字母学校学了，我现在都忘掉了，我不认识它了。但是至少有几个字我还知道，其中有一个很简单的字就是 house， 因为这个字太短很好记。你在 Boston 出出入入常常会看到那个字，那个字就叫做 Beth， B-E-T-H， 可以练成 Beth， 可以练成 Bet。全 Boston 最有名的医院之一 Beth Israel， 是以色列之家，那就是 House of Israel， 那个 Beth， 那是希伯来文 Beth。 所以呢，大卫要为神建一个 Beth， 神说 No， 我要为你建一个 Beth。 但是我觉得那个 Beth B-E-T-H 那个字呢，你在上下文会翻译成，我们中文也好英文会翻译成不同的意思。大卫要为神建一个殿宇，但神说，你岂可为我造个殿宇呢？这句话的意思哈，或者说这个字比较 直接的照字面希伯来文字面的直接的翻译的话呢，它不完全像我们中文这样讲说你岂可为我造殿宇呢，你怎么可以，好像这个有点责问的口气哈。原文的意思呢没有那么强的责问的口气，而是一个叙述性的方法，是说你不是那个建造殿宇给我居住的那一位，就说或者讲白一点，如果要建造殿宇，大卫不是你。当然讲难听一点，但神没有那么讲那么难听了哈，就是说还轮不到你 ，Not you 你要为我造殿宇吗？不是你。所以一方面你可以说时间，一方面可以说是对象，不是你要来为我在这个时候建造殿宇。那当然你可以这样讲，殿宇是神同在的一个记号。你也可以说神有他的主权来决定谁在什么时候来为他建造这个殿宇。那大卫有这个好心没有错，这个好心神也的确悦纳，所以神后来给他的应许是超乎大卫想象之外。大卫想要为神建一个殿宇，那你知道任何的建筑物都是暂时的，没有一个房子可以永永远远存在地上的。为他建一个殿宇对大卫而言是从人的角度能做的小小的一件事，但神对大卫的应许就是说我要为你建立一个家室是直到永远的。哦，所以大卫后来的祷告说，神啊我算谁呢，你所给我的是远超过我本来想为你做的，何况神还说你不要为我建一个殿宇。可是大卫没有为神建造殿宇，结果神却应许了大卫一个永远的一个应许，就是说我将来会为你建立家室，而且直到永远。嚯，一个暂时的建筑物跟一个永远的应许，这是天差地远。可见大卫的心意神接受了，虽然实质上大卫没有为他建造殿宇，神也不要为他为他建造殿宇啊，但是神就提供了一个说明和解释，为什么神不要大卫在这个时刻来为他建造殿宇。第六节说，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这个行走当然只是用人的话也来形容，好像神常常在会幕殿宇中走来走去，不是，他的意思是说神借着会幕帐篷随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脚步与他们同行。其实神与以色列人同行也等于神与以色列人同住，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是从埃及出来要进入今天的巴勒斯坦，叫做迦南美地，所以在这个流浪的过程中，所以他们常常是居无定所的 moving around， 就是在动来动去。那神是在借着会幕，因为神住在会幕里，住在帐篷里，以色列人住在哪里？以色列也住在帐篷里啊，所以都住在帐篷里，人住在帐篷里，神也住在帐篷里，只是大帐篷小帐篷，只是神的帐篷叫做会幕，别人住的就叫做帐篷，同样一个东西，规模大小不同而已。所以以色列人借的这个帐篷呢，在出埃及的过程中这四十年包括旷野流浪的日子，在那里走来走去的时候，神说我与他们同行，他们走到哪我到哪。正确的来说不是他们走到哪神到哪，是神带领他们走的。在出埃及记里面是说每次会幕停在一个地方的时候，有云柱火柱与他们同在，什么时候这个云柱升上去了，就是好像神一个信号一样要走了。于是当会幕往哪里走，群众就跟着会幕走。哦，所以这个次序还是很重要的，不是以色列人走到哪儿，然后神就在后面好像跟班的似的伺候他们，你到哪儿跟你到哪儿，是倒过来的，神的会幕到哪儿以色列人到哪儿，什么时候会幕的云柱下来停了，那就停了，就扎营，什么时候会幕的上面的云柱升上去了，就开始要拔营准备走了，就这样。所以神说我四十年来一直跟他们同行，那同行我说过与他们同行也就等于与他同住，当停下来的时候 神就在那里，百姓就在那里，所以同行同住是一样的意思。到了新约的时代，或者说在四福音书，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你知道耶稣有一个名字，这是先知以赛亚在预言当中提到的，他名被称为什么？以马内利，就是神支搭帐篷在人间，神与人同住。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说的那句话，照原文就是神支搭一个帐篷在人间，那就是在讲以色列的出埃及的时代，神在会幕当中与以色列同行。所以我们常说以马内利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一种是静态的在住在这里嘛，对不对？英文那个叫 dwelling， dwell 那个字就是居住嘛，住在房子里住，那好像是个静态的不动的。但是神居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不只是静态的住在那里，事实上他是与我们同行的，你无论到哪他都与你同在，所以这是一个动态的，这就是这边所说的意思。他说过去一直到今天，我没有住在一个固定的一个殿宇，神圣殿里面一个房子里，我是与以色列人同行的，我过去是如此。虽然说我，所以第七节说我同以色列所走的地方，我什么时候曾经向以色列任何一个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羊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什么不给我建造一个香柏木的殿宇呢？我怪过哪一个以色列人的领袖吗？说你为什么不给我盖殿宇呢？别的旁边的民族，他们拜他们的假神，都还有一个漂亮的看起来还不错的一个殿，怎么我这个万军之耶和华的真神没有人给我盖个殿了？他说我怪过谁了？没有。我要求过吗？我没有。他强调说我没有要求你们这样给我这样做，那是他说他要拿单说，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那这是一个首先提到神对他的一个，你可以说一个祝福，一个应许，就是说你大卫是我拣选的人，你本来是牧羊的人，你现在不牧羊了，你是牧人的，所以照顾以色列百姓像照顾羊一样。那你知道就好像耶稣对他的门徒彼得说过一样的话一样，彼得是钓鱼的，那耶稣说不要钓鱼了，去钓人去，所以就变成得人如得鱼，那就是说去钓人不去钓鱼，不是捞鱼，是带人信主了。那以前呢是用牧人的比喻的话，就是说以前是牧养羊群的，现在你不再牧养羊群了，你现在是牧养人群，你要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但神给他的应许就是说我常与你同在，所以你会得胜，你会成为一个有名的人。这个名当然不是指的世上普通一般的名声而已，这个名所代表的就是人看见你大卫，知道你大卫的时候，就好像知道了一个敬畏神的人一样。所以你这个名声不是只是世俗上所谓的名声，是有钱有势、武功强盛啊等等这类的，这个名就成为神忠心仆人的一个表率，你可以这样讲，一个样板。如果中国大陆说法是像雷锋一样，就这个名你要在以后的世代当中，大卫这个人，大卫的这个名要成为一个大大有名的人，我会让你成为这样一个人。但是他第十节就说了，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在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再像以前扰害他们，也不像我以前命士师治理我们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到这边为止，从一个角度来算，我们神说你不要为我盖殿宇，好像没有非常明确的一个理由，神说因为什么你不可以给我盖，是怪大卫做了什么错事吗？没有。是时机不对，到底是什么事情神说你不可以给我盖一个圣殿呢？没有明确的理由来说你不可以。所以不是大卫本身对与错的问题， 相反的是借着这些话，我想神是要提醒大卫，也当然也是提醒我们所有的人，殿宇是什么这个事情。他希望先搞清楚这个观念的问题，主要是你先不要为我盖个殿宇，他希望澄清一些事情，让百姓民众能够了解。我们今天常常有一个心理状态，就是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呢，我们都很讨厌形式主义，我们讨厌任何的形式主义，可是有时候物极必反啊，反形式主义本身变成另外一种新的形式。形式主义包括什么呢？结婚有结婚典礼，颁发结婚证书，形式主义。我们只要同居就行了，对不对？有爱就行了，干嘛婚约啦什么都不要，形式主义。很多时候很多的形式主义是的确因为有一个形式没有那个内涵，以至于形式成为一个空洞的东西。但当你反一切的形式主义的时候，却忘记了你所取代的是另外一种所谓没有明显的形式的另一种形式。同居也是一个形式，它只是没有一个婚约，没有到一个地方公证就是了，这是另外一种形式，另外一种 style。你任何的行为总有一个外在的东西，圣殿是一样的。你说敬拜神，那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可能大概我们都有这个了解，神无所不在。我一定要在这里才能够敬拜神吗？我不能在野外吗？我不能一个人在树下吗？我可以在任何地方，我可以在任何的方式之下敬拜这位神，一点都没有错。形式是不一定要受拘束，我不一定要受房子对形式啊各种的聚会的方法啦，一切一切的东西我都可以抛开的。所以这从一个角度来讲完全没有错。所以神所要在这里透过这个所表达的理由之一，也就是说我过去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要求一个殿，我只是在一个简单的帐篷当中与以色列人同时出出入入，我从来没有要求你们要给我这个，因为那个是形式。可是虽然是如此，神并没有拒绝以色列人真的为他盖一个殿宇，相反的他后来就说了这个第十一节后面，他就提到，他先提到一个应许，说要为大卫建立家室，这待会我再详细说。那十二节之后，他就说你将来呢受束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建立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也必建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他说，大卫，你要为我建殿宇吗？不必，但你的儿子会为我建造一个圣殿。所以神并没有拒绝人为他盖一个圣殿，神只是拒绝了大卫在这个时刻为他盖一个圣殿。所以终究是有个圣殿的，终究是有个形式的，但是神要在这里先讲清楚，就是说那个殿宇那个所谓的形式并不是因为那个是必要的，相反那个是不一定必要的。但是当一个内涵对神的那种敬拜的心的那个内涵如果是存在的话，而在一个神所建造的按照神的心意所建造的殿宇当中去敬拜神的时候，也的确是名实相符的情况下，那样的敬拜是蛮有意义的。对神而言，因为神无所不在，所以形式对神没有任何的影响，其实形式是对我们人非常有意义的。我再用婚礼来说吧，你有一个婚礼跟没有婚礼对你们的婚姻的长久与否有影响吗？不一定。你有婚礼什么样形式的婚礼跟你的婚姻美满有关系吗？不一定有关系。所以你的婚姻的幸福、婚姻的美满、婚姻的长久、婚姻的一切的素质都不取决于那个婚礼。那你可以说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就废除一切的婚礼，我不要婚约的那张纸头了，结婚证书我不要了，婚礼我不要了，所有结婚所有的形式我通通不要了。那我倒过来说，当你什么都不要的时候，你能够保证婚姻幸福？仍然没有。保证婚姻长久？也没有。保证婚姻的任何的素质很好，比有婚礼更好？也没有。 所以有形式没形式，这样的形式跟那样的形式都不能保证那个。但是倒过来说，你的婚姻如果真正是有很好的素质，这个素质真正的根基，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双方都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生命上，两个人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都有圣灵的生命在他的里面，都在圣灵的管制之下过他的生活，包括夫妻关系，两个人有这样的关系，两个人在主里彼此相爱，在这样一个坚实的基础下建立的婚姻肯定是幸福的，是长久的，是蒙福的。好了，有了这样一个根基的保证，你再加上一个很美好的包装，那叫做婚礼，很感人的婚礼，然后呢这个东西加起来你就变成非常有意义，但是意义主要是对人的，不是对神的，神不一定需要这个，但人需要这个。这个人是谁呢？结婚的人。这个人是谁呢？所有参加婚礼的人。所以形式，我强调的是，第一，没有任何东西任何行动没有形式的，形式一定有的，只是这个跟那种的形式，但是形式仍然是有意义的，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个形式变成对人的一种提醒啊等等，所以任何的形式都会带来一种意义的传达，你可以这样讲。所以最后神是说，你的儿子将来你的后裔，他要，我要为他建立一个国位，然后他要为我的名建造一个圣殿。所以殿神仍然认为是好的，是美的，但是以后当你看到所罗门建殿的时候，献殿的典礼，这个殿建好了，献堂礼拜，好像盖个教堂的献堂礼拜里面，神就这个在梦中就启示了所罗门，这个殿是富丽堂皇的，是非常美丽的，但不要误以为说我耶和华神就是住在这里的，我不会被这个房子拘束的。另外一方面来讲，当你们以色列人背弃了我，去拜偶像，去崇尚自己内心的各样的私欲的时候，我耶和华神是第一个会离开这个圣殿的。殿还在，你们人也来了，但我已经不在这个殿里了，我不与你们同在了，我也不在这个圣殿里了。但这个预言当然后来应验了。所以整个的来说，建圣殿这件事情，神拒绝了大卫为他建殿，不是大卫有犯了什么样的错，所以神说你绝对不可以，你不够格，等不是这个问题，是神要透过这些事情来表达。那当然在以后别的经文里面，这个尤其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他在宣告他要建圣殿的时候，他也曾经表达了另外一些方面神在别的方面的启示，就是提到说大卫一生征战建立一个稳定的国家，所以呢神觉得大卫不是一个合适的人，相反的是所罗门的一生，他做王的时候一生当中几乎没有打过仗，你在所罗门的一生当中你很少看到他打仗的，他几乎没有打过仗，只提到各国的人向他进贡，各国的人向他臣服，但是不是用武力的，所以所罗门王一生没打过仗，但大卫一生是征战的所以在所罗门建殿的时候有提到说，神说我的父亲大卫是为神征战的，有很多的流很多的血，流很多血就是当战争中的流血，所以神说不是他为他建殿，而是所罗门，所罗门是一个和平之君，你可以这样讲，在他一生就是和平。那当然有些别的理由，但我觉得在这边你没有看到这个神借着拿单讲出这些理由来，那最主要的是神提醒在这些事情当中一些很关键性的事情，圣殿是什么，好像当时的会幕一样，圣殿是一个用象征性的方式来表达，我就说这个房子是一个外在的形式没有错，象征神的同在。大卫为什么那么心心念念的要在耶路撒冷为神盖一个圣殿呢？主要的不是那个房子，那个圣殿不是借着那个富丽堂皇的房子能够来表达一个好像这个神又怎么了，以色列人对宗教上的虔诚，不是，大卫希望有一件事情， 能够纠正过去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他的百姓以色列民的犯的一个错误。我说过的，当会幕在示罗的时候，约柜还在的时候，是有一些人很敬虔的人偶尔会去示罗朝见神，好像撒母耳的父亲以利加拿，他每年会上去的。后来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在示罗祷告啦等等，神就赐给他一个儿子。可是像以利加拿这样的家族，每一年到示罗去朝见神的人不多。到了后来约柜被掳了以后，示罗的帐幕是一个空的帐幕，没有约柜了。以利死了，以利的两个儿子也死了，这个家族，这个祭司的家族就好像忽然间家道中落，中断了。所以帐篷空了，祭司没有了。扫罗虽然做了王，扫罗从来没有看见任何的记载他去过亚比拿达的家中，到那个约柜那里去求问神，没有。他去过示罗那个空的帐幕吗？那更没有。所以他也好，全以色列的百姓就把神忘了。今天大卫要做一件事情，虽然神说不是你，也不是这个时候为我盖一个殿宇，但是大卫的心是蒙神悦纳，就是说他要在耶路撒冷建一个圣殿。因为是那么明显的一个圣殿，因为他的可能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圣殿等等，这样将来所罗门盖的圣殿的确是富丽堂皇，因此这个象征性的东西，那个形式性的东西，对全部以色列人就成为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记号。神在这儿，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凡事求问他，让他一生与我们同行。所以大卫要做这件事情，他的心在这儿，这件事情神悦纳，神说这是好的。神只是提醒他，是为神盖一个圣殿，这样的心意，这样的动机都是神所悦纳的。但是不要误以为就是那个物质性的房子就能够好像把神套在这里面了，你就要到这里来才能看见神，不是这个。所以他还要讲，让他明白这件事情。但是的确大卫想要为神建圣殿这件事情神是悦纳的，所以神向他提出了一些应许。神向大卫提出应许，应许什么呢？第一个，我说过他要为大卫建造一个家室，这个是希伯来文 is Beth。 大卫要为神建一个 Beth， 一个殿宇。神说 No。 神倒过来应许大卫说，我要为你建立一个 Beth， 一个家室，这是一个王朝。这一个王朝，这个家室，他说将来你的后裔会接续你的位，我会坚定他的国，而且呢他的国位十三节说直到永远。当然我们今天从历史来看，大卫的王朝直到永远吗？没有。大卫的王朝从公元前大概1000年左右开始的，然后最后公元前586年中断了，所以他的王朝持续了400年左右，400多年而已，没有直到永远。在过去的2400年以前，大卫王朝已经结束了，那神的应许落空了吗？那么因此这一边所应许的这些事情其实它有双重的，或者有些人叫多重的所谓的应验啊。因为这个应许，这个预言，一方面应验在所罗门的身上，是所罗门为他盖了一个圣殿，但是这一个应验真正的最后的实现是什么呢？是指向将来的后来的那位耶稣基督，那位真正的弥赛亚，那位受膏者耶稣基督。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当时的人对耶稣的称呼之一称他为大卫的子孙，或者说子孙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哈，就说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像我们中国人哈，因为这个我们的家族观念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中国人是大概所有民族当中用文字表达亲属关系最详细、最精确也最复杂的。有时候你都实在不知道叫你的孩子叫那个叫什么，你叫他姨妈、婶婶、 伯母、阿姨，不懂中文的人当然学这个就要学好几年，搞不清楚怎么叫的。哎，我们中国的规矩多的了啊，怎么样的辈分是母系的，是父系的，堂叔、堂婶啊，这个堂子就很有学问了，那个叔啊、婶啊都不能乱叫的哈，伯母也不是随便你叫的，阿姨也不是随便你叫的。中国人就非常复杂，那西方的人叫很简单，只要是这个同辈的啊，管他什么哪一房的表亲，都叫做 cousin。这个 cousin 一个字呢，就是哦，知道我们同一辈的。那不管是父系的、母系的，管他有系没系的，就是 cousin。一搞就搞定了。这个希伯来文啊，有一个字，有的地方它是有不同的字的。有一个字啊，就翻译成千奇百怪的翻法的，那个字就是什么呢？儿子跟后裔。那这个字现在非常非常的熟悉，非常非常的流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就是第二个你应该要学的希伯来文 Bin Laden 的 Bin， 那是儿子的意思。 Bin 或者用 Ben B-E-N 或 B-I-N， 1948年以色列独立的时候，第一任总理叫做 Ben Gurion， 这个 Ben 就是 Gurion 的儿子，叫 Ben Gurion， 那是他的姓，跟 Bin Laden Bin Laden 是拉登的儿子，拉登的后裔，拉登的子孙的 Bin Laden 是他的 family name， 是他的姓，他不是姓拉登，他是姓 Bin Laden， 等的 Bin 就是儿子的意思，儿子、后裔、子孙都对，但那个字就是一个 Bin or Ben or 爸，还可以念爸的。使徒行传有个人叫巴耶稣，耶稣的儿子，只是那个耶稣不是我们的耶稣的时候，巴拉巴的爸也是儿子的意思。所以这边提到大卫的子孙的时候，可以说是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裔，那个字就在这里，他是我的后裔， 是你的后裔，大卫你的后裔。所以当说大卫的后裔的时候，直接是讲到第一讲到所罗门，可是以后所有的历代的君王也都可以叫做大卫的后裔，但是也可以指的说将来只有一个可以真正有资格称为大卫的后裔的，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一个是谁？那就是真正的 Messiah， 真正的受膏者，真正的君王，那就是耶稣。所以国位直到永远的不是大卫的真正的血统上的子孙一个一个下来，所以到耶稣的时代，当他们称耶稣为看了大卫的子孙的时候，那个字不是随便可以叫的。所以当他们有人一叫大卫的子孙的时候，我们当时所有人的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可能眼睛都，你叫谁大卫子孙啊？这一大卫子孙这一叫起来了，是吧？在那个时代，你知道罗马的时代，大卫王朝已经没有了，犹太国已经不是独立的国家了。大卫的子孙这个词一出来的时候，等于说每个人眼睛一亮，哦，这个名字可是很特殊的。所以因此当时的人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的时候，与我们今天读的时候，我们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哦。当时耶稣的很多的称呼之一、头衔之一，不，那个大卫的子孙对犹太人而言，很多人会想到这个。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提到说，耶稣是什么？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我稍微提几件事情跟这个有一点关系的，因为这个部分我们称它为大卫之约。第一，所有的宗教只有基督教这个经典叫约，我们叫新旧约圣经。伊斯兰教可兰经不是约，佛经不叫约，印度教任何的宗教经典没有一个用约字的。约是什么？是个法律名词。那为什么神跟人立约，神要强调他跟人的关系是一种约的关系呢？为什么不说爱呢？没有错，神的爱没有人否认，没有人否定。基督教最突出的一点是神的爱，神跟人是爱的关系的。可是为什么用约呢？父母跟儿女立约吗？没听过吧？当然今天说夫妻立一个婚约，不过我们立婚约的时候可没列条文说，哎，我们结婚那天先签个约哈，将来如果分财产的时候，什么一半一半了，或者哎，我的是我的，你是你的啊，或者是什么？我们现在婚约没写这个吧？ 不过现在是有人准备要搞这个了哈，所以婚约的那个约基本上没有太多法律的意味，只是一个承诺的意思。那神跟人立约是什么？那是一个承诺，但是是有一点法律意味的。那我说了，如果强调爱，父母跟儿女从来不立约的嘛？为什么？因为父母跟儿女来讲，父母说了就算，那也可以随时说了就不算了，对不对？我今天答应你说，今天是吃麦当劳，到了真的要去吃的时候，哎，今天有什么事情？今天不去了，明天再去。那儿女能够说什么？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他说了去就去，他说不去就不能去了。父母会跟儿女立个约吗？我给你立个约哈，今天要吃麦当劳。那如果没去，哇，父母要受罚啊！有这样子的吗？所以我们才不跟儿女立约呢，对不对？我有绝对的主权，我是爱你没有错，但我有绝对的主权，我想干啥就干啥，没有约的约束的。我们的神在圣经上一而再再三强调，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神还受限制，受约的限制，守约。所以这是为什么西方受基督教影响深的国家法治观念很强，神都守法，人哪能不守法呀？连神都受法的自我约束，我们人怎么可以不守法呢？所以西方受基督教影响来讲，约是一个概念。好，那简单说起来，在整个旧约圣经当中有三个约，今天是第三个。第一个约在创世纪有一个亚伯拉罕之约，是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要使万国万族万民的人因你得福，一个约叫亚伯拉罕之约。那这个约其实所讲的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指着将来那一位特定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这亚伯拉罕之约，就这是一个救恩方面的一个约，透过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然后最后带来了一位弥赛亚，带来一个救恩，叫亚伯拉罕之约。第二个约在整个旧约圣经很凸显的，就是西乃山之约。西乃山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那有一个约。西乃山的约是强调什么呢？西乃山的约是强调那个应许是巴勒斯坦迦南美地，这个地是永远为给你的子孙为业的，这是摩西律法当中这个约。律法里面谈到就说神对以色列人所提到的是这个西乃山的约是一种双方面的约，就是说以色列人如果你遵从神怎么样，然后你就蒙福。蒙福的来讲呢，就是住在迦南美地，而且风调雨顺。但是如果你们背弃神，如果你们行恶，神也就废弃这个约，你们就会从这个地方被赶到天涯海角，成为丧家之犬，直到你们认罪悔改，我才会带你再回来。所以西乃山之约是有条件的约，亚伯拉罕之约是单方面无条件之约。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没有要亚伯拉罕做什么，但是西乃山的约是有条件的，就是说如果你们顺从神，行公义，好怜悯，你就住在这个地方蒙神恩典。但是如果你们背弃神，行恶，那么这些祝福都离开你们，相反的，你们会被赶到天涯海角。那所以从公元前586年以色列灭亡之后，中间虽然有一段时间他们可以回归，包括耶稣的时代，那时候有些人回归了，可是你知道他们曾经亡国一段时间，百姓四散在各地。然后到了耶稣之后，犹太人一次两次的叛变，最后罗马帝国下令犹太人不得居住在巴勒斯坦，那是公元100年前后，因为他们有三四次的叛乱。所以公元后100多年，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独立为止，有1700-1800年之久，犹太人是不得住在巴勒斯坦的。是世界各国谁控制巴勒斯坦，谁都执行这个命令，一直到他们回来。这叫做巴勒斯坦之约，这叫做西乃山之约，是第二个。第三个约就是大卫之约。这边从头到尾没有提到约这个字，但是内涵是一个约，所以通常我们称它为大卫之约。大卫之约内容是什么？应许是什么？应许大卫的将来有一位后裔，他要做王，而且直到永远。所以这一个约 也是指向那位弥赛亚，这位弥赛亚基督要做王，直到永远，就大卫之约。所以这是第三个约，第三个约。所以神对透过先知拿单所回应的、所指向的那位所谓的大卫的后裔，正如我们说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一样，是指特定的一个后裔，而不指亚伯拉罕所有的子孙，也不是指的大卫所有的子孙，是最后的应验是指着那一个特定的一个人，所以那个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明白体会到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开头第一节就提到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他是怎么用他的，他怎么提他的家谱。第一章第一节，马太福音，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我就说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 Ben of Abraham， 那个 Ben 儿子后裔子孙，又是 Ben of David， 大卫的子孙。所以当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时候，就遥指的亚伯拉罕之约所应许的那个后裔；当他说是大卫的子孙的时候，就指向大卫之约所说的那一位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裔、国位一直到永远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然后开始列出他的家谱。所以他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特别凸显了两个名字：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当然原文其实也可以直接翻译成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但翻译成子孙、翻译成后裔完全准确。因为儿子，我们通常了解的儿子就是父亲生儿子，但这个儿子不是直接的儿子，是后代里面的某一位。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遥指的这两个约，大卫之约跟亚伯拉罕之约。然后应许的应验就在耶稣基督身上，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用那个词来形容的意思。因此十八节开始，当大卫听到拿单所跟他说的话，你可以想象大卫的心情、他的反应。所以他有一个祷告。十八节，大卫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啊，当然他不是面对面的跟神坐在耶和华面前，他坐在耶和华面前就是说他进入那个会幕，到约柜前。那通常我们在约柜可能是好像在约柜前，我相信当时的祭司都是站立的。大卫用一个很特别的姿势，好像是他是坐在约柜的面前，好像直接面对神，跟神祷告、跟神讲话一样。他这边提到说他坐在耶和华面前，然后发出一个祷告。他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呢？主耶和华这个名词在整个旧约圣经当中是非常非常少出现的。万军之耶和华这段圣经也提到过，出现很多次，或者耶和华，但是用主耶和华的这样一个称呼非常少见。那在这一段的祷告里面用这样一个词主耶和华的就高达七次之多，其他只是闪闪的在某几个先知书出现过用这样的称呼的主耶和华。所以他凸显的是他称耶和华为他的主，所以耶和华加上主。耶和华这个名词通常是指的神跟人的那种特殊关系，包括叫做立约的关系。旧约中用神这个字的是形容神是创造的神，是超越的神啊。那用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就强调神跟我有个特殊的亲密的关系，也包括立约的关系。当他提到主的时候，相对而言，就是在这段里面有十次之多，大卫自称为你的仆人，他是仆人，神是他的主，所以主跟仆人是相对的。所以一方面称神为主耶和华，一方面称自己为你的仆人，你的仆人，你的仆人。所以整个祷告里面有十次提到你的仆人，承认他在神的面前的一个地位，不但是卑微的，他是一个顺服的。你是主，我是你的仆人。所以这样一个整个祷告里面你可以看出他这样一个关系。然后当然这个整个的祷告里面，他第一方面他在神的面前谦卑说我算什么，他说你所做的事情、你所应许的事情，他说在你看为小，你又应许你的家仆人的家事至于永久，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情吗？然后二十节说，主耶和华，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因你 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的。换句话说，他承认一件事情，神的主权，承认神的恩典，承认神跟他的关系。他觉得神是那样的至高无上，而他是这样一个卑微的人，他觉得他所承受的神的应许是他不配得的。所以他这样一个心态成为他整个的一个，你可以说一个感恩的祷告的一个开始。我想这一个是任何人我们在操练学习祷告的时候必须有一个先有的一个认识，或者说一个基础。我必须认识承认我在神的面前，神与我，我与神的关系是什么，长存的感恩的心，长存的一个顺服的心。所以大卫会觉得神所应许要给他的是超过他所能想象，超过他所能形容的。他说我有什么话可以说呢？恐怕连感谢的话都觉得好像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这种感觉啊，他是这样一个真从心里发出的一种赞叹。二十二节他就说，主耶和华，你本为大，在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别的神。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你曾坚立你的名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神。他提到神是一位独一无二的，超过一切，没有任何的神可以跟你相比，世上除你以外没有真正的任何一位神。所以他对神有这样的一种颂赞。然后最后二十五节以后他说，耶和华神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军的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建立。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的面前。主耶和华，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与仆人的家。他求神照着他应许的话来成就。当然有件事情要说明，大卫，你知道，任何一个君王当然希望他的王朝永永远远。大卫是不是跟一般的君王一样呢？希望他的王朝，希望他的子孙永远荣华富贵。他所谓的这个他的家可以永远长存，是从这个角度来吗？我相信不是的。他知道一件事情，不是那个王朝的问题，是一个后裔。这个后裔好像说亚伯拉罕的后裔，除了特定的子耶稣基督以外，我们所有凭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蒙恩的人都称为真的以色列人，我们都成为真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一样，大卫的子孙从某一方面来讲特定指向耶稣基督，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家世，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所有凭信心以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真正领受神救恩的人，我们都是从属灵上来说好像我们是大卫子孙一样，我们是在这个的里面的。那因此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有时候说教会是神的家，教会也是神的殿。那其实如果从旧约来看，神的殿神的家几乎是同一个希伯来文，都是 Beth。我们今天在神的家里，我们今天在神的殿里，我们今天好像变成大卫家室的一员一样，因为我们都在主里连于基督。所以这边所谓的你的家永远存在你的面前，也可以说历代的信徒我们都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他的祷告祈求是什么？是包括了我们历世历代的信徒，我们都在这里面。大卫不是想到他的将来的子子孙孙永远做一个王位，永远享受荣华富贵，永远有一个王朝是没完没了的。他知道神应许说他的这个王位，他的这个国度是直到永远的时候，我相信大卫很清楚不是这个王朝可以直到永永远远，但是这个神的家 这个属神的国度确实可以直到永远的。那任何在基督里凭着信心进入的人，我们都在这永远的家里，永远的国度里，永远的大卫的家室里。所以整个这段圣经我想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大卫是一个以神为念的人，以神的居所为念的人。今天我们不是我不太愿意好像很快的把这段圣经就应用到说，哦，教会要建堂啦，盖个教堂，是有某种的关系，不过我不想从那个角度来思想这个问题。相反的是什么？大卫是以神的居所为念的人，他盼望以色列的百姓不要忘记神与他们的同在，那个以马内利。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如果说我们的心是神的殿，我们的心就是那个神的居所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神住在那里吗？我们是以神为念吗？还是像大卫曾经自己这样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里，神你却在帐篷里。当然那是好像是一个物质上的一个比较啊。但是今天我们很可能是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神却不在里面。你有没有顾念到在你的心中有那个约柜吗？你的心中神在那里吗？神的殿在你心中有什么地位呢？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要从他的身上来学习思想同样这个问题，神在我们的心中我有多少的顾念？我顾念神跟我的关系吗？而且更另一个角度来说，不但是个别的我跟神的关系，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这些都在神家里的人，神在我们当中吗？你会不会关心的是神在我们当中他的地位、他的角色、他所居在的居住的地方呢？大卫要为神建一个圣殿，是让全国以色列人可以常常来到这里朝见神、求问神，让神与他们同在。今天一样，我们需要让神在我们当中，不是只在我个人心里而已，也包括一个群体性的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必然有一个群体的教会生活。神在我们当中吗？我们是不是关心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途径可以让神更活生生的、又真又活的活在我们当中？那就是以神的居所为念。盼望这是我们的祷告，求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位合你心意的王大卫。我们求你常常把这样的教训放在我们的心中，也提醒我们，我们自己可能住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中，但是主你住在哪里？你在我们的心中是居什么样的地位？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教会当中来思想，你是否常与我们出入，常与我们同在。就求你让我们不至于成为将你遗忘的人，也求你自己提醒我们，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